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警告乌南核电厂恐爆核灾，污染物将覆盖德国、波兰。印尼总统证实习近平、普京将出席 G20 峰会。美空军部长说，中共绕台军演已升高台海风险等级。世界知名金融机构提衰中国经济前景。一带一路坑人，亚银断金脉，已终止借钱给中国。美国法官判处野生动物贩运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话俾 NBC 新闻知，最新情资显示，有人下令多数职员8月19日唔好上班。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互控对方炮击核电厂，并揣测对方计划今日挑衅呢一座核电厂，可能有事发生。俄罗斯昨日扬言关闭扎波罗热核电厂，警告在所谓乌克兰持续炮击下，这座核电厂存在人为灾难的风险。乌克兰方面就否认指控，反批俄军在核电厂放置弹药和军事装备，对电厂造成危害。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遭俄军攻击，俄国国防部辐射、化学和生物部门负责人基里洛夫指出，核电厂的备用支援系统已经因轰炸损毁，如果发生意外，欧洲多个国家将面临灾害，放射性物质会覆盖德国、波兰和斯洛伐克。路透社报道，国际社会要求在扎波罗热核电厂周围设立非军事区，但受到俄罗斯拒绝。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18日话俾彭博社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佐科维多多话，习近平会嚟，普京亦话俾我知佢会嚟。对此，中共外交部冇回应。克里姆林宫就声明指出，普京当地时间星期四同佐科维多多通电讨论 G20 事宜，但没有提到是否会参加。乌克兰虽然不是 G20 成员国，但因俄乌冲突是会议讨论焦点，泽连斯基亦受邀与会。他表态乐意接受邀请，但要视国家安全和与会者组成而定。先前已经有消息传出，美中正安排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在 G20 期间会谈。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拜登已经呼吁将俄罗斯踢出 G20 之外，美国政府亦要印尼将普京排除在名单之外。中共军队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台后，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规模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对此，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19日在向媒体电话简报时表示，共军近期在台海周边的军演已经升高风险等级，他盼望共军的行为能够回到过去建立的常态。肯达尔坦言，他对共军近年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现代化计划和种种作为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肯达尔去年年底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的列根国防论坛上就提到，中共专注于军事现代化，企图挫败高价值的美国军事装备，而美国拥有的该等级装备数量相当少。他建议美军应淘汰多款老旧战机，指美国空军现役的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C-130 运输机、A-10 油猪攻击机及旧的型号空中加油机等，虽然在过去20年的中东反游击战上发挥作用，但已经很难在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中派上用场。美国知名投行高盛集团将中国2022年全年 GDP 增长预测从之前的预测值 3.3% 下调至 3.0%， 而日本券商野村证券就将对中国经济今年全年的增长预测从 3.3% 下修至 2.8%。 中共官员自己在7月份亦都曾经暗示今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可能实现不到。高盛的经济学家列举出中国7月新出炉的经济数据，以及近期由于高温干旱天气导致的供电不足，作为他们下修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根据。 中国长江流域目前正是经历六十几年来最为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令原本就相当紧张的电力供应更加短缺，导致很多地区的工厂被迫关门停产。上半年中国经济受大规模封城拖累，多项重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七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信贷急剧萎缩，全国各省财政收入出现巨额赤字，社会消费持续低迷，官方预期的下半年经济全面好转似乎并不乐观。中共透过一带一路倡议造成很多国家误踩债务陷阱，自己亦身陷庞大的外账危机。中共在大撒币的同时竟然还向亚洲开发银行伸手要钱。截至去年，中共在亚银贷款余额高达196亿美元，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借款国，占亚银贷款余额的 14%。 2021年中国又获得了18亿美元的新贷款，成为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第五大接受国。日经亚洲报道，近年来中国经济显著增长，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民众收入增加，人均国民所得毛额超过7455美元以上，在国际市场上筹集资金并无困难，而且中国还向其他亚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一些观察认为中国已经不需要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了。对此，亚洲开发银行总裁浅川雅士表示，有必要进行彻底讨论中国的贷款，亚银明年将讨论是否终止借钱给中国。联邦检察官礼拜四表示，一名美国法官判处一名利比利亚男子63个月监禁。乌干达居民莫亚祖克洛马2019年6月从西非的利比利亚被引渡到美国，此后一直被拘留。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达米安·威廉姆斯发表声明说，克洛马今年3月承认了一项串谋贩卖野生动物的罪名和两项贩卖野生动物的罪名，走私阴谋涉及非法偷猎超过35头犀牛和100几头大象。威廉姆斯说，判决表明那些对全球受国际协定保护的濒危和受威胁动物种群的灭绝负有责任的人将面临严重后果。克洛马是被指控参与犯罪活动的五名男子之一，现年49岁的克洛马及其同伙大约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从东非国家贩运了至少190公斤犀牛角和至少10吨象牙。此外，根据威廉姆斯办公室6月份的一份声明，肯尼亚人穆罕默德·苏如尔去年被引渡到美国，并承认犯有贩运和毒品交易指控。韩国要北韩弃核武换经援，金宇正说不会与韩国进行面对面谈判。所罗门推动争议计划向中国借贷，广建基地台。全美国再军援乌克兰8亿美元，最快19号宣布。欧盟最新数据，通货膨胀 9.8%， 法国最稳，东欧惨。美国猴痘疫情持续蔓延，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4000例。美房市继续下滑，七月份成屋销售下降近 6%。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班会金宇正首次出面回应，声称韩国要北韩放弃核子武器以换取大量经济援助的提议，北韩永远亦都不会同意。他还提及韩国方面的倡议荒谬绝伦，不会同韩国进行面对面谈判，这个亦是北韩高层首次正面回应尹锡悦的提议。韩国总统尹锡悦5月就职时第一次提出要北韩放弃核子武器以换取大量经济援助的构想。尹锡悦17号在就职100日的记者会中亦都曾经重申，如果北韩停止发展核武并开始进行去核化，他愿意分阶段提供经济援助给北韩。对此金宇正表示，虽然尹锡悦这一次大胆构想并未成功，不过他未来还是可能拿着类似的大型计划 划上门，但他明确表示北韩不会同他碰面。与此同时，北韩17号刚刚向黄海试射了两枚巡弋导弹，这个亦是近两个月来的第一次试射，亦是北韩上个礼拜宣布战胜 COVID-19 疫情后首次发动的导弹试射。所罗门群岛正在推进一项争议计划，要向中国借贷澳币近一亿元。法新社报道，所罗门群岛18号表示已经向中国取得澳币9600万元贷款，以资助华为公司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全国各地建造基地台。所罗门财政部常务次长丹塔纳17号在首都 Honiara 向媒体表示，这些基地台将扩大并改善全国行动网络的覆盖。不过澳洲广播公司取得一份由 KPMG 会计事务所执行的独立检讨报告副本。KPMG 会计事务所在报告中示警，所罗门政府推出的这一项提案严重夸大了这项计划的财务报酬潜力。报告中警告说，计划将会需要财政补助。报告估计这项计划将产生近1亿美元财务损失，而且需要在20年内用大约1亿5600万美元来填补这个缺口。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系电信通讯专家华森表示，这项交易恐会对所罗门群岛构成相当可观的财务风险。据三名知情人士18号指出，拜登政府准备再提供乌克兰约8亿美元的军援，最快可能礼拜五就会宣布。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拜登将动用总统拨款权持续军援乌克兰。根据该授权，拜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从美国武器库存中转移物品和服务，不需要国会批准。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这项军援的宣布时间可能是下个礼拜，并称军援总值在对外宣布前可能会改变。自俄罗斯军队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执行普京所称的特殊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消耗战，主要在乌东和乌南进行。这个月上旬，拜登政府亦宣布再次提供乌克兰价值10亿美元的军备，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精准弹药、标枪飞弹和装甲车等，援助规模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之最。如果加上最新一次的军援，拜登政府将是第19次提供乌克兰武器，累计军事安全援助达约100亿美元。据欧盟统计局礼拜四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欧盟第二季整体经济增长率是 0.6%， 7月年化通胀率 9.8%， 继续创下新高。经济信心指数就跌至17个月的最低点，但各项指标在成员国间差异比较大。法国通货膨胀率稳在 6.8%，波罗的海三国都超过 20%。 如果要达到欧盟7月预计的全年增长 2.7%， 下半年尤其目前暑假旅游季的表现好需要努力。其中大型经济表现最佳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第二季分别增长 1.1% 和 1%， 反映南欧正在复苏的观光前景。法国就增长 0.5%， 德国是零增长。欧洲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关键之一是能源。欧盟统计局进一步分析显示，7月欧元区能源通货膨胀高达 39.6%， 是去年同期的近三倍。但如果去掉能源，欧元区7月通胀率是 5.4%。 此外，为了拯救经济，欧盟国家政府举债攀高，负债占比较高的国家依序是希腊 189.3%， 意大利 152.6%， 葡萄牙 127%， 正好是十几年前欧债危机的主角，因此亦令人担心欧债危机二次爆发的可能。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截至8月18号全美发现的猴痘确诊病例是14115例，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相比增加了超过 30% 的新病例。拜登政府礼拜四提到， 政府正在计划加快交付剩余的猴痘疫苗供应，并将从下个礼拜一开始额外订购180万剂疫苗。在白宫加快供应速度后，预计一批原定于10月发货的12万剂 Jynneos 疫苗现在会在9月交付。官员表示，只有采用新的皮内注射疫苗，并且已经使用了现有疫苗的供应量 90% 的司法管辖区才能够获得额外的剂量。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18号的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正了解这些疫苗对猴痘以及在当前疫情下的效果如何。他指出，虽然我们预计疫苗能够提供保护，但减少或避免增加接触猴痘病毒风险的行为仍然至为重要。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礼拜四发布的月度报告指出，七月份的美国成屋销量环比下降了 5.9%，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率是481万套。同去年同期相比，七月份的销量下降了约 20.2%。除了在 COVID-19 疫情初期出现的短暂暴跌之外，这个是自2015年11月以来最慢的销售速度。目前美国成屋销售已经连续第六个月放缓，上一次房屋销售出现六个月连跌是在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之间。销售放缓在美国西部地区最为明显，那里是美国一些最昂贵的住房市场的所在地。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说，该地区上个月的销售量比一年前下降了 30%。 此外，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从今年年初开始急剧上升，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在6月中旬达到了 5.81% 的高位。根据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公司的数据，这一利率这个礼拜降至 5.13%， 但仍然远远高过去年同期平均水平的 2.86%。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